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很特别的题目，就是撒母耳死，大卫忧伤。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呢，只有一节，就是撒母耳记上25章的第1节。那里说，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。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。我们的题目是说，撒母耳死了以后啊，大卫感到非常的忧伤。为什么他感到忧伤呢？因为大卫是撒母耳高立的要做以色列人君王的一个青年人，现在啊，他的良师益友啊，好像慈父一般的撒母耳过去了，那么他觉得非常的难过。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复习一下撒母耳的人生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大卫怎么样借着写了诗篇22篇来表达他心里的痛苦。撒母耳记上第1章啊，告诉我们说，撒母耳的父亲呢是以法莲人以利加拿，他有2个妻子，大妻子很久不生育，可能因为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就娶了第二房。这个第二房生了儿女，就非常的骄傲，常常用话来刺激这个哈拿。那个哈拿没有办法了，当她跟着她的丈夫每年去会幕那里朝圣的时候啊，她就在上帝面前祈求。撒母耳记上1章12节那里说，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她的嘴，以利就是当年的老先知啊，他看见来了一个年轻很漂亮的女子跪在那里祷告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。以利啊，就看见他的嘴唇在动，但是没有听见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到圣所来祷告，为什么要喝酒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穷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因我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我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心里有重担，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心里非常的愁苦，但是等到你的祷告得到答应以后呢，你就放心了。哈拿得到老先知的这句话以后，他脸上啊就开始没有愁容了，就是不再有愁苦的样子了，并且他也走去吃饭了。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呢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呢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呢，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所以到了下边呢，22节，哈拿对他的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再跟你一起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，等孩子断奶以后啊，就把他奉献。所以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在母亲身边长大，等到断了奶以后呢，可能是5、6岁的时候可以自己吃东西以后啊，他就把他带到圣所去了。当他见到以利以后啊，撒母耳记上1章26节，夫人说，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你看，他把儿子献给上帝，这是一种的敬拜。那这个小孩呢，就开始在老先知的身边，那老先知等于老祖父的年纪，甚至于曾祖父的年纪。那这个小孩子谁照顾呢？圣所里有一些的妇女在那里伺候做事的人，就开始照顾他。我们知道，小孩子要在自己的母亲身边长大是最好了，母亲有爱，那么这个小孩子可以撒娇，可以这个发小脾气，大人都会原谅他的。 如果你在别人面前长大呢，那你就不能撒娇了。那么上帝要训练撒母耳，所以就让他很早的到了会幕那里去，在那里侍奉耶和华。到了第三章啊，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有一天呢，老以利已经睡着了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但是上帝的灯啊，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就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一听见有人叫他，他很直觉的就跑到老以利那里去，说你叫我吗？老以利说，我没有叫你啊，你回去睡吧。撒母耳躺下以后又听见耶和华呼唤他，所以他又起来跑到老以利那里去。到了三章的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再跑到以利那里去，说你又叫我啊。老以利明白了，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。所以老先知根据他自己蒙召的经验呢，他就说，你现在回去睡下，如果你再听见有一个声音喊你的名字，你不要到我这儿来，你就站起来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所以撒母耳就睡在那里，再一次听到呼唤他的声音，他就站起来说，仆人在这里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因此上帝就把他的心意，他的计划告诉了撒母耳。所以到十九节呢，就说耶和华特别祝福撒母耳，撒母耳渐渐的就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你看好不好？所以大家都知道上帝立了撒母耳做先知。到了撒母耳记上七章第二节，那里说约柜在基列野林许久，过了二十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啊，为什么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呢？因为撒母耳到处旅行为主传道，他做工的结果。到了第八章呢，就说到他的老年了，说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想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但是他这两个儿子不成器，所以呢，第三节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虚妄正直。以色列的各族的长老啊，就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一听这个，他很不高兴，所以他就去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后来扫罗被立为王啊，有几十年的时间治理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他做了几件错误的事呢，不得上帝的喜悦，上帝就差遣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。大卫也是年轻的时候被高为王啊，他现在还没有做王，还是受扫罗王的逼迫，到处追他。所以撒母耳去世以后啊，除了他的家人忧伤以外，全国上下都在哀痛。其中一个最伤心的人，我想大概就是大卫。大卫现在觉得他失去了医治，在这种心情之下，他写了诗篇第22篇。那里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朝露。这里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哼的言语。我们知道这句话呀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诗篇22篇呢，大家又给他一个名字，叫做弥赛亚的诗篇。大卫当时是述说他自己心里的痛苦，可是呢，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新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是隐藏在那里。等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，就应验了。所以第二节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白日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助声。这是大卫的经验，他现在遇到很多的难处，扫罗的追逼，他没有办法躲藏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话在那里诉苦。第三节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第五节，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，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不是人，他现在境遇啊，好像个虫子一样的，没有人那么样的尊贵了， 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第七节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各位还记得吗？当时在十字架的下面，那些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是也是这样讲吗？如果耶和华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下来呀。第九节，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腹里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。第十节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大卫在这想到他自己这一生啊，从他母亲怀孕，他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十二节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。这是讲到黑暗的权势，撒旦魔鬼的作为。十四节呢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哎呀，我的力量像这个蜡一样的在热力的照射之下都化掉了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，你把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。十六节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这实在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你看，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，那些人围着他讥笑他迫害他的时候，像不像这里所说的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扎了我的脚。十七节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这句话又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，罗马兵不是为他的里衣拈阄，并且分了他的衣服吗？十九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。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脚。二十二节，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二十三节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。二十五节，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，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，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二十七节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这是大卫所做的预言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二十八节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，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，就是活的人死的人都要向上帝下拜。三十节，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。三十一节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主耶稣他一生所做的工作都应验在这一个诗篇里边。我们真是要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从大卫的人生当中，从他所写的诗篇当中，能够看见耶和华的荣耀。